陈诊流所生存的年代，正是西方心理学，尤其是精神分析学说高速发展的时代。王威义训练他除了要深入钻研历史学知识之外，更要广博涉猎各个领域的知识，包括最新的理论。因此陈诊流对濒死体验并不陌生，而楚天开的经历激起了他的极大兴趣。陈诊流一脸兴奋地问：楚长官，你真的感觉到灵魂漂浮在半空，能够看到我们的行动吗？楚天开微微颔了下头：一开始是，但后来渐渐感觉灵魂有点不受自己的控制，无法自由行动，类似于背后有个绳子在牵扯着自己，让你不由自主的受其控制一般。冷寒铁缓缓地说：你确认你在西青林上看到的是王字而不是九字吗？楚天开略微惊异地看了他一眼。九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吗？他屏息凝思了一会儿，摇了摇头：不，我确信他是个王字，不是大写的九字。我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个王字给我的视觉冲击太强烈了，不会错的。有惊涛骇浪在冷寒铁的心头翻滚着，他原本以为已经勘破了西青林风雷前九锁林的奥秘，所欠缺的仅是破解之法，但如今看来，九锁林中隐藏着更深的玄机呀。不过不管是王还是九，冷寒铁能够确定的一件事是，烧焦的枯木排列定然与球形闪电的存在有关。那如何才能化解球形闪电的威胁呢？他们来无影去无踪，虽然暂时的迹象是它存在于枯木之侧，但谁知道森林的其他地方是否也仍然有它们的存在呢？因为球形闪电绝非纯天然形成，而是人工造就，那么就不排除制造者将其随意放置的可能性了。眼见楚天开说了这么多话，脸上现出疲惫之色，冷寒铁强自将心头所有的疑问压下，让他好好休息。楚天开亦自觉气虚，合上了双眼，很快就陷入了沉沉睡眠中。冷寒铁让巴库勒和柳四刃照看好楚天开等人，自己带着唐毅走出帐篷，一直往来时路走去。约莫走了有一里路之后，冷寒铁问道：你是否察觉有人在暗中跟踪着我们？唐毅怔忪了一下：你是说我们之中有内奸吗？冷寒铁未置可否。让你在丛林之中跟踪一人，你觉得有几成把握不会跟丢？七成吧。但倘若对方故不迷踪的话，则难说了。那你觉得若是你在跟踪我们这样的队伍，有几成把握不会跟丢？三成。
身为特工，跟踪与反跟踪都是必修的课程，在都市人流中想要跟踪他们都是一件极为不易的事，更何况如今身处原始森林里呢？要知道原始森林并不像在城市里每一条路都有固定的去向，而是四射发散开呀。 虽然冷寒铁一行中因为有了王威义和花染尘等人的存在，需要披荆斩棘来开路，会留下行进的痕迹，但整体上仍然能够达到军事行动的保密级别，常人想要追踪他们并非易事。最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前进路途中曾遇到被毒气驱赶出来的野兽，这些野兽的践踏完全可以掩盖掉冷寒铁他们的足迹，更何况他们还曾经循原路兜转到寒潭附近，这亦有迷惑跟踪者的作用。然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全都失败了，灰衣人所率的野人竟然可以一路追逐他们到西青林并伏击他们，这不能不让冷寒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所以唐毅说的对，他们当中定然有内奸，没有内奸的指引，敌人不可能咬得这么紧呐。那么内奸是谁呢？冷寒铁首先想到的是刘开山、林从熙、卜开桥与王威义四个人，因为在西青林前他们一行即与唐毅等人分开，随后在密林深处遭遇到灰衣人的偷袭，如果真的是有人给灰衣人指引的话，那么就肯定不会存在于唐毅队伍中，因为他们不知道冷寒铁一行的去向。但冷静下来后，冷寒铁又觉得不对，如果内奸真的藏身于他们一行之中，灰衣人不可能朝暗道里扔了一颗手雷，因为那会炸死他的同伴呢。更何况在西青林灰衣人偷袭挂在氢气球下的冷寒铁时所用的武器是石头，而再一次相遇时灰衣人已经换成手枪了，也就是说在西青林时灰衣人尚未与他的同伴会合，更多的是个人行动。在个人偷袭得手，当然了，他不知道暗道中冷寒铁等人并未被炸死，之后他才转向唐毅等人，指挥着野人绑架走沈逸玄，并找到他的同伴。如此算下来，有内奸嫌疑的只剩下了陈枕流、花染尘以及被绑的沈逸玄。冷寒铁没有怀疑唐毅等人，因为能够进入到他们队伍中的人每一个都经过组织严格的审核，几乎不可能有内奸存在。但仔细一想，冷寒铁又觉得有几分狐疑，其中最大的怀疑对象乃是灰衣人。从实际情况来看，灰衣人应是一路暗中跟踪他们，并竭力想要置他们于死地，但另外的两路人马却似乎只是尾随，想要借冷寒铁之力进到神农家深处，或者说找到传说中的金殿。他们的目的并不相同，难道并非是事先串通好的吗？此外，从两支跟踪队伍发生枪战来看，他们之间并不相识，甚至根本不是同一路人。若是有内奸，那就说明极有可能不止一个呀。但冷寒铁仔细地检查过他们的路线，他们设下的记号全部被破坏掉，说明对方是完全循着他们的足迹而来的。但奇怪的是，现场里找不到其他任何方向或者指示性的记号，也就是说，如果真的有内奸的话，他们肯定是通过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进行联络， 这让他想起了灰衣人之间所用的鸟语暗号。内奸的想法让他有几分心烦意乱，原本想着他们的行动属于绝密，却没想到竟然被两帮人马盯上并一路尾随，这在他执行任务中尚是第一次。不过他也是第一次与非军人的队员一起执行任务，大概这正是泄密的最重要原因吧。不过他对待问题的方式很简单，他对唐毅说，
我们要么就先解决掉尾巴，要么就先解决掉内鬼。
唐毅点了点头，
是，那先解决掉哪一个呢？先尾巴吧，内奸的事一时半会儿也查不清，再说了，我们要找到金殿还需要借助整个团队的力量，说不定内奸会发挥重要作用，且留着他，反正打掉了尾巴，他在队伍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那如何才能解决掉那批野人呢？
冷寒铁怔了一下，才想起自己尚未对唐毅讲起分别后的遭遇，于是说，
我们要应对的远非野人那么简单，跟在我们后面的除了有一批职业军人外，还有一帮亡命之徒。啊，怎么掉了这么多人呢？暂时还不清楚，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先想法子打掉他们，最好是让他们自相残杀而亡，或者……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渐渐形成了。暗河中，王威义面对那个八卦图案，心念电转，忽然一个念头浮上了心头，他对卜开桥说，
小卜，你记不记得八卦中阳爻与阴爻的卦象啊？
卜开桥先是摇头，随即又点了点头，
我相信你记得住，但你将它们转换一个表达方式，阳爻为一，阴爻为二，然后你再注意观察我接下来波动的各卦，将它们的卦爻全部转换为一和二，输入到密码中，你能做到吗？
卜开桥略微思忖了一下，点了点头。王威义闭上了双眼，似乎在暗暗祈祷，随即又飞快地睁开，将重新被打乱了的卦爻依旧按住，南北东西，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顺序依次波动，巽坎离兑坤震乾艮。金书板再度打开，卜开桥迅速地添了上去，寻法王威义所教的阳爻为一阴爻为二的指示只如闪电，在金书板上依次输入了一一二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一二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一二二。然而让王威义等人灰心的是，金属板再度收拢起来，重现出打乱的八卦。很快的，水源退至他平日里栖身的位置，裂洞闭合，河水就像是被从魔瓶中召唤出来的魔鬼， 将人从脚底起一寸一寸地吞进肚子里，再没过八卦。王威亦面如土色，口中喃喃道：“
天欲亡我也，天欲亡我。”
林从熙等人一垂头丧气，只有刘开山支楞着耳朵仔细地倾听着石壁背后的声响。
里面齿轮磨合的声音有点不对。
众人陡然警醒：“
啊，怎么个不对？”
刘开山突然觉得头皮一阵发麻，这种感觉他十分熟悉，那是面对危险时的本能反应，但从来没有哪一次会像现在这般的强烈，强烈的几乎让他眩晕过去。他几乎是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
快逃！”
所有的人都被他的一声大喝所惊吓住了，但随即如同听到魔咒一般，齐齐拔腿就往河流的下游跑去。岩洞里毫无预兆的突然轰隆一声巨响，几乎将人的耳膜震裂了。众人下意识的扭头望去，只见先前他们所站立的地方转瞬之间竟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好不容易蓄积起来的河水再度倾泻而下，形成了一个水底瀑布，发出了震耳的响声。所有的人都不由得心脏收紧了，若刚才不是刘开山提醒及时，恐怕他们都将随着水流一道跌入地心深处了。这样的高度摔落下去，即便他们如水源一般背个坚硬的壳，也要摔得吐血而亡啊。然而当他们全神贯注于岩壁上的八卦密码时，谁会想到自己脚下所踩的竟然是一个致命的陷阱呢？林从熙抹了一把冷汗：“
好歹毒的心机呀！”
刘开山一手抓着突出的石壁，一手扶住了王威一摇晃的身躯，再侧耳倾听水底的动静，神色凝重地说：“
这地下似乎还有机关，他们好像是利用水流瞬间泄出所形成的巨大冲力来推动什么。”
一个念头就像夏夜森林里的萤火虫掠过了王威义的大脑中：“
难道是用来发电？”
这情形确实与水力发电相近，水力发电正是利用河流、湖泊等位于高处具有胃能的水流至低处，将其中所含之胃能转换成水轮机之动能，再集水轮机为原动力推动发电机产生电能，进而输出电流，应用于日常的各个方面。王维义从未像现在这样感觉到自身智力的有限。
这洞底发电，那会用来干什么呢？
他觉得自己呀，就像是一个初入禅门的小沙弥，面对厚厚的佛学经典，挠破了头也想不出其中的禅道天机呀。而且想得越多，就越会感觉到造物主的伟大以及自身的渺小。这种不安混合着崇敬的感觉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心头。这小小岩洞里的每一处设计都充满着无上的智慧，更柔和了巨大的物力投入。